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来思想的这一个题目是记载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是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时谁事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这个保罗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我想读圣经啊，很少有人不知道保罗，而且许多人很喜欢保罗，特别是我们这些读书人呢，很多人特别喜欢保罗在圣经里面许多的议论。这个保罗在他有生之年几十年短短的时间之中，把福音几乎传到当时所谓的地极，就是移植到罗马。西班牙我们不确定是不是已经去过，可能是去过。所以看出来保罗在那个时候真是为福音付上他一生的时间和代价。在他服侍主的时候，生命当中充满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在保罗一生当中，而且他的书信啊，现在我们读起来都非常之有味道啊，非常之有味道。所以很多人非常喜欢读保罗的书信。那保罗一生啊，不但有神迹奇事随着他，其实保罗一生自己有许多的学习的功课，保罗自己学习很多功课，学习了以后他就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他当时的各地方的教会，各个地方的门徒。比如讲在以弗所书，保罗特别传递的是属天的教会的一个意象，把教会整个的意象摆在教会当中。当保罗讲到哥罗西的时候，在哥罗西书的时候，特别把教会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头这件事情啊，摆在众弟兄姊妹的心目当中。那保罗在腓立比要讲什么东西？腓立比是保罗很喜欢的一个教会，你知道吗？腓立比是教会蛮穷困的。当初保罗传福音到腓立比的时候，腓立比是一个罗马的住房城啊。连这个犹太的这个聚会所的地方都没有，因为没有十家犹太人住在一个地方，那么都是外邦人，特别是罗马一些军队的一些留下的一些人。所以你知道保罗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啊，都是一些外邦人来相信，而且相当的穷困。可是在保罗一生当中，腓立比教会却常常的资助保罗，所以保罗跟腓立比的教会有非常良好的亲密的关系。那保罗要传跟腓立比什么一个信息呢？就我个人的领受，就是保罗要传跟腓立比教会的信息，就是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我们得着基督你就得着一切。保罗说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秘诀，现在我要把我的秘诀告诉你啊，所以这个不简单啊，不简单。保罗要把他的秘诀传跟腓立比的教会。那我们来看看呢，他这个保罗怎么样子来传达他从神那儿领受的作为基督徒一生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当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时候，你要从这个角度来切入腓立比书的精神所在，就是腓立比书保罗要借着腓立比书传达作为一个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一生生命的重心奥秘在什么地方，很重要啊，很重要。这里告诉我们来说是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一个秘诀。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上下文了、啊。这上下文在这个地方一看的时候，在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五节经文当中，很显然的这个主要的意思是在什么，是在生活上的需用。 这个，因为整个来讲啊，腓立比书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腓立比的教会派了以巴弗带着钱到罗马监狱去看保罗，然后这个以巴弗要回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保罗就写了这封信。这封信是为了感谢腓立比。可是奇妙的是在哪里呢？整本书你没有看见保罗说腓立比啊，我要感谢你，看不出来，也奇怪啊。这 整本书就是保罗要对腓立比人表现他的感恩感谢。可是保罗一直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啊，你看他写感恩的话怎么写得很特别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说是我随时随地我都得了秘诀，我对人生的需要啊，我不缺乏。假如今天有人拿钱资助你，你告诉他我对这个没有缺乏，你说那个资助人心里作何想啊？这个真是搞错人了，对不对？我有钱给你是吧？因为你说你不需要啊。这保罗心里很感恩，你看他感恩的时候，他在感恩当中啊，他生命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啊？重点在什么地方？这段话主要就是讲到我们生活上的一些需要啊，他得了秘诀，不缺乏，有余，饥饿饱足都没有关系，他完全超乎在人生的需要以外啊，人生的物质需要以外，保罗已经解脱，不是他的负担，不是他的 concern，不是他的忧虑，你知道吗？这个保罗是讲这个，换句话讲，他已经从人生生活的需要当中啊得着解放。那我们呢？我们天天为生活忙碌啊，对不对？以前我们常常见面说你忙不忙？忙啊忙啊，为什么？为生活忙啊，为生活忙。我小的时候，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她不喜欢我们去上班。早晨的时候我们要出门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要上班，为什么要去上班啊？妈妈就说我要去赚面包啊。哎呀，他好像觉得家里面是需要有面包，对不对？所以妈，然后我要上去的时候，他说我要出去，他说你呢？我说我也去赚面包啊。我女儿很小啊，他突然发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么多面包，家里面为什么要吃这么多面包？他觉得面包嘛，假如有一个人赚就可以了。你知道我们一天忙碌忙来忙去是为什么啊？为生活，对不对？生活今天这样子已经不错了，我还要更好，更好以后还要再好，再好以后还要再好，对不对？那你就在这个当中就没得止境啊，你知道吗？没得止境，人就变成生活的奴隶。生活本来是来维持生命的，现在你的生命是为了生活，这个颠倒了啊，颠倒。当保罗在这个监牢的时候，你说他富足吗？不富足啊，监在罗马监牢里头。可是保罗说，我都有，我样样都有，我不缺乏。啊，我不缺乏。一个人完全能够超脱在物质的多少之外，你知道吗？啊，这是一个心理的一个解放啊，一个释放。人要从这种环境当中，你才能够得到释放，不要受环境的控制啊，不要受客观环境的控制。客观环境很重要，不是，我不是说不重要，很重要，你必须能够实验客观环境，但是你不能受客观环境的控制啊。神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让我们做一个自由人，让我们在神的福音里头做一个自由，从一切东西当中困锁当中啊能够释放出来。可是人常常自己把自己摆在被困锁的一个状况之中。保罗说我没有，我有个秘诀，我的秘诀我已经从其中得着释放。那我们也问呢，那他怎么可以得着释放呢？怎么可以得着释放呢？那我们就回头看十一节，十一节怎么讲，保罗怎么讲，说是啊，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自足。保罗说他自足啊，知足不容易哦，是不是啊？我们知不知足？知足容不容易啊？啊，知足不容易啊！啊，我自己知道，知足是不容易啊！ 因为每个人都不能够，我们不是哪个人比哪个人清高，清高不到哪里去。我告诉你，这个同样的人性里头都有这个毛病，你知道吗？你知足，怎么叫知足呢？以前我在退休的时候，常常想什么时候该退休啊？那我可以再，其实我可以比以前还早几年退休。而且，哎呀，这个生活要有保障啊，还有再做两年。生活还要一点保障啊，又再做两年，你知道吗？你哪里？后来我比有些人好啊，有些人做三十年，那我说不要做三十年，这差不多了，我就可以停在这个地方。可是知足是很难的，你知道吗？这个知足是十分难的。OK， 知足另外有个一个隐射的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不上进，你知道我意思吗？知足啊。对不对？你如果说很小的你就知足，哎呀，这个人不上进。假如送小孩子读书，小孩子念的小学比他我够了，我不需要上中学，那你怎么讲啊？你说啊，不上进，对不对啊？那不上进跟知足是什么意思呢？有没有区别呢？这个知足到底是什么意思？保罗说，我知道，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是不是啊？知足严格讲起来要有许多区别跟层次啊。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东西的盼望，这个盼望本来就很低，你这个盼望就很容易达成，这是一种知足，对不对？你我这个盼望很低嘛，是吧？盼望很高，你就很困难就很大了，因为你常常得不到满足，对不对？盼望一降低的时候呢，那你这个就容易满足了。你天天不要吃山珍海味，对不对？青菜豆腐你很喜乐，那你容易啊。你天天想吃酒席，那你这个就很困难了。所以你把这个标准降低的时候就知足了，对不对？可保罗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保罗是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啊，保罗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知足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什么都不要努力嘛，我满意了，我对我很满意，你知道吗？我也不必上班，这个不必做什么事情啊。你知道这个在华盛顿以前啊，这个有些没有工作做的人呢、啊，这个从政府领这个救济金，对不对啊？领救济金，那外资其实很多工作，你比以前我们知道了，就是以前我们朋友有个果园啊，这果园里面呢、啊、好多这个苹果，那苹果都掉在地上，几四十个 acre 的这个苹果园呢、啊。多少株的苹果，那个苹果倒在地上没有人采，他说你们要经过那里，你们尽量去采，尽量去采。那我们跑去经过路经过那个地方一采，何必采呢？那个你随便捡嘛，那个这个全是好苹果啊，把这地上烂了。他们回去问他说，是你怎么不找人去捡这个苹果来卖呢？他说啊，找不到人，他这些人他宁愿拿救济金过日子，他觉得比捡苹果好，捡苹果花那么大的功夫得的钱跟拿救济金差不多，那宁愿在家里拿救济金满足知足啊。保罗不是讲这个，保罗不是讲这个，何以见得他不是讲这个呢？你如果看十三节他讲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什么，凡事都能做。保罗是一个有目标，生命当中有极高的目标，他要努力的往前面奔跑的人。他说我要望着那标杆直跑，你知道吗？在前面这个同样在腓立比讲，我要望着那标杆直跑，把他性命都摆上。你说保罗知足吗？显然保罗讲知足不是指我们平常讲的把标准降低， 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把标准降低那种知足不是保罗的一个知足。保罗的知足是什么东西呢？他知道什么东西叫做满足。我们不知道什么满足啊，我们以为满足就是什么，满足就是我一点点生活的需要能够得到了就是满足了。其实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满足，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们生命里头最需要的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当然也不知道什么是满足啊。保罗说我知道什么是满足啊，我知道什么是满足，什么样才是我人生的满足，我这一生怎么样子做成我自己才满意。保罗说我知道那个跟无知没有关系 啊，跟物质没关系。这是保罗说我知道，因为他下面怎么讲呢？说是我要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对不对？就换句话讲啊，这个知足是什么？是我有能力达成我要做成功的事情。你看没有啊？这个不是我们这个下一代懒惰那种知足啊，那种知足。这个以前我有机会到南美去做短宣，我就发现南美的生活真是舒服。如果你们在美国住得很久的时候，到南美去一住完，我相信你就不想回到美国来啊。这个他们那边那个时候啊，这个75块钱就可以雇一个佣人，每家啊，这个佣人。那我住在一个家里的时候，那个人啊，他要我把衣服拿起跟那个佣人一洗，我说何必呢？我几天就走了，我拿回去以后这个马信就洗了，没关系没关系，他们家里反正有佣人洗了以后是晒在外头，你知道吗？干了以后一件件给你烫好。我跟你讲啊，这个生活啊非常之的容易。他们人喜欢讲笑话，我问那个接待我的长老，我说你们这个南美怎么那么多喜欢讲笑话？他说我们生活清闲啊。他说我们上班的时候一天有好几次的 break， 他 break 就是喝咖啡很长的时间就谈钱，他每一个人都会谈啊，天花乱坠的谈很多，因为他生活很容易嘛，就谈天啊，谈天。他就告诉我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美国人到了南美去以后，到一个家庭发现一个小孩子的年轻人呢、啊，无所事事，在门口外头啊，这个走晃荡。他就问他说：“年轻人啊，你干嘛这个样子呢？你这个大好时光，你为什么不想法做点什么事情啊？他做什么事啊？还得念书啊，还念书干什么？念书以后你出来可以找个好工作啊。”他说找好工作是干什么？他工作出来以后，你看了家里有职业，你就有安定的生活，你就有一个这个前途啊。他说有前途是算什么呢？他有前途的话，你就可以享受人生了。这年轻人告诉他，他说我现在就在享受人生啊，我现在就在享受人生，我何必去做这事情呢？知足，知足就是不求上进那种知足。保罗不是这样子。保罗讲的知足是有能力来做成他要达成的目的。这个保罗知道他那个是什么东西。保罗上面还怎么讲呢？说是啊，保罗怎么样子了解他知足呢？他说是啊，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哎呀，不容易哦啊！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知道如何处卑贱，如何处丰富啊？有人会处卑贱，不会处丰富，有人会处丰富啊，不会处卑贱，对不对啊？你知道吗？这个丰富的时候他很好，一旦没得钱过日子了以后啊，那心里就没法掌握了啊。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在贫寒的时候很好，一旦发达以后，那问题就来了，很多很多问题就来了啊。这个坏习惯啊，不好的事情啊，这个不道德的事情都来了。为什么？有钱了。哎，这有钱好像总要做点坏事啊，对不对？啊，这就来了，这就来了。不知道处丰富，不知道如何处丰富，不知道如何处卑贱。保罗说：“我知道如何处卑贱，也知道如何处丰富。”下面他怎么讲呢？说是这事我已经学会了。啊，保罗学习啊，保罗在人生当中一直观察，一直学习啊。啊，保罗是个天才啊，我们说的是天才，自己觉得不是，但是我们觉得是天才啊。可是他一直学习啊，保罗学习啊，保罗一直在生命当中领受神的恩典，一直学习，不断的学习。保罗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对人生的看法从哪儿来的？不断的学习来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来到教会，就是不停地要在神的知识上、智慧上要学习啊。不是我今天一信了主以后，哎呦，我就等到哪一天进到天国的大门。有人说我很满足啊，只要进天国的大门的话没关系，你主多远我没关系，我看做看门的也可以，做扫地的也可以。你知道到了一天呢，也没有看门的，也没有扫地的， 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们想象的这个天国的景象，可能不是真正天国的那个景象。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跟神的关系要亲密啊，要跟神的关系要越来越亲密，不是说真的信神以后，你拿了一个如常卷，你就进入天国的门户，不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保罗说，我学会了，学会了。那我们就看呢，保罗他学会了。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也学会了一个功课，我也有能力去行。保罗啊，那我们下一个问题要问就是啊，保罗学什么？保罗如何学？保罗的学习，我们要稍微超越一点点这个今天念的经文呢。保罗在第八节上，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八节上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什么？要思念。思想啊，要清洁你的思想，思想上要学习啊，天天思想这些东西，脑筋那边不要装些乱七八糟的在脑子里头，坏事情啊，坏的事情啊，勾心斗角的东西啊，不要装那些东西。这里面告诉你啊，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些东西啊，你们都要思念，要常常思想。这样来的，这样子来是怎么一回事呢？就让你的心灵里头能够得着清洁啊，对不对？心灵里头得着清洁，然后下面怎么讲呢？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那保罗实在很了不起哦，我们现在没人敢讲这个话，对不对？我们现在哪敢讲这个话？可是保罗是厉害啊，啊，保罗厉害，那表示他在追寻主的道路上，真是以身作则，说到就做到啊，是不是啊？我们常常讲，有人说是，哎呦，信主，你看那个人这么差，我怎么要信主呢？我们说你不要看我啊，看那个人好了，啊，看那个人就好了。但我们自己晓得自己不行嘛，对不对？你会有这种想法吗？保罗不是，保罗说，你看我怎么行，你就怎么行。假如今天我们基督徒都有胆量讲这个话，你知道那个福音的效果 多大吧？啊，假如我们愿做基督徒的基督徒 我们敢讲这个话，就是凡事你在我身上看见的，你就可以照样去行。我们常常发现一个人讲的话跟他做的事情啊，配不起来啊，对不对啊？配不起来。这是保罗的一个劝告，所以你们要去行，前面的你们要去想。那当然最好的一个榜样，其实保罗在这儿影射一个人呢、啊，是谁啊？是基督耶稣。因为你想啊，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我跟你讲，这些描述的词啊，通通可以用在什么？用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有美名的，通通可以用在基督。我们哪个人敢当啊？是不是啊？不敢当啊！只有基督耶稣完全能够符合这一个描写。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思想啊，天天思想，常常思想，不要想那些乱七八糟世界的事情，常常思想，思想基督耶稣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可敬、他的清洁等等，天天思想。”然后什么？然后照着他传达这么话去实行。这样子来了以后，你就会知道什么？知道什么叫做知足。所以这个知足是指什么？这个知足是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的满足。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今天讲的这个知足，如果从腓立比书第十节跟十四节扩张，扩张到整个腓立比书全书的时候，你就发现保罗所讲的那个知足是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头的丰满当中知道满足。换句话讲，他的一切的需要 一切生命当中需要都从基督耶稣那里啊得到什么？得到满足。这是保罗的自主啊。我只举个简单的几个地方来说明啊。你看，你如果回头看腓立比书第一章里边讲啊，说是保罗在那边发现有些人传福音啊是有争端，有些不是出于爱心啊，有的是啊等等等等，有的是结党，有的不诚实。保罗讲句什么话？他说啊，他说这又何妨呢？活是假意，活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竟被传开了。换句话讲，他脑筋里面只想的是什么？就是基督耶稣的福音。下面哪个人心里不大纯正没关系啊，只要基督耶稣的名得着高举，只要基督耶稣的这个福音能够传遍，保罗说我就注意在他身上，我注意在基督耶稣的事工上，其他的东西我不大pay attention。这是保罗的啊，基督耶稣。在第二章保罗讲就谦卑，有一段很有名的一段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就是要我们效法基督，就是你们当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出了奴仆的形式。那整个的几节的经文是指什么？指拿基督耶稣作为我们的一个 model， 作为一个谦卑的一个模式，学习的模式，对不对？是指这件事情。第三章讲什么？三章说是他抛弃万事世的粪土，唯要得着基督，不是得着基督所能赐给我们的，而是什么？而是要得着基督本身。此时我已经为他抛弃万事世的粪土，唯要得着基督，不是得着基督的财富，得着基督的什么特别的好处，不是，是为了要得着基督，是不是？所以他才在第八节讲啊，说是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至宝，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什么？得着基督。下面第九第十说是并且但也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法律而来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力，就是因信之而来的力。世界很重要，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的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就是保罗的一个目标。下面讲说，我只有一件事，向着那标杆翅膀，我人生只有一个目标，只要做一件事，只有一个标杆，那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要向在认识基督耶稣的这个事情上啊，他要努力不断的进前。我要得着基督，这是保罗拼了命要得到的，不是停在那个地方。因为神说我们，神要我们在神里头成为完全，这完全是指什么？完全是指我们人与神的关系的完全，你知道吗？不是指我们品格上来，当然人跟神的关系完全以后啊，品格也会相当不错啊。但是指的这个完全是在属神的跟神的关系上面的完全。你怎么能够跟属神的关系完全呢？你就是对你所信的这个神啊，你要切切实实的、很亲密的、认真的、确确实实的能够认识他。这件事情保罗认定了，说这是我一生努力的一个目标，这是保罗的一个标杆，这是保罗人生的一个标杆。结果保罗发现什么？保罗发现了，哎呀，这个标杆你定下来的时候啊，他生活的问题就解决了啊。这是保罗说我学会一个秘诀啊，这个东西学会以后呢，我知道什么是知足了，这个东西学会以后呢，世界很多东西都不在我的忧虑里头了，这个东西学会以后啊，很多事情我不能超越的，现在我都可以超越了。以前烦恼我的，现在不再烦恼我了。我在主里边平安来到了，在主的喜乐里头来到了。为什么道理呢？因为我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因为他定下一个生命当中的目标，而往这个目标追寻的时候，保罗就发现很多的好处，发现很多的好处。我们再回到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这儿来呀， 你看他怎么讲的，第十四节啊，我们再看第我们如果用十二节作为中心，我们前后移动啊，你如果把十二节作为中心，我们移动到十二节，再移动到十三节，我们现在移动到十节啊，就是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是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他没有讲感谢他奉献钱的事情啊，对不对？奉献钱就表示你思念我，思念我我就喜乐。保罗说，我得了喜乐。下面十四节呢，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受患难是个美事。你在苦难当中和我分担，我在监狱困锁之中，你们这个和我分担我在这个监牢里边这个情感，这是个美事，是一件喜乐的事，你知道吗？这个喜乐的事，从保罗从那个眼光来看的时候啊，一切事情都是美好的、喜乐的、美好的。大家想懂意思吧？啊，你知道，苦难不一定是真正就是苦难了，苦难有时候是个喜乐，痛苦有时候是个喜乐。有时候我跟一个这个在在修炼佛家禅宗的一个人谈天啊，他举了个例子，我说：“哎呦，你这个例子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蛮好的呀。”他说：“啊，他说痛苦不一定就是不行了。”我说：“你举个例子啊。”他说：“比如母亲生小孩。”哎，我说这个真是太好了。他母亲生小孩，你痛不痛苦啊？痛苦，喜不喜乐啊？喜乐啊。是啊，这个喜乐啊，所以你知道苦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所以遇到一点点这个生命当中一点苦痛苦的时候啊，说不定那不是一个终极的目标，终极的目标神是要我们什么享受从神而来的喜乐。保罗身上有根刺，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讲，他求神你把那个刺替我拿掉，痛不痛苦？我相信那个刺很痛苦啊，对不对？我相信那个刺很痛苦啊，跟着钉一根刺在身上，求了好多次，三次求神，三次神都不答应他。保罗求神不答应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求有时候神不答应，我觉得也很扭扭，是吧？这个神都不答应他，保罗这个神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在你身上是完全的，足够你使用的。保罗从此以后改变了他的思想了，就是我在我的困难当中特别纪念神的恩典，所以人在软弱处能够什么显得完全。为什么完全呢？因为那个时候神最充满他，他在人的困苦当中啊，他更多的能够经历神的安慰、神的赐福、神的保守。这保罗得了一个什么？得了一个享受得恩典的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让他跟赐存在。这是神告诉他的。所以凡事都是喜乐。为什么道理呢？你如果从自己身体的眼光来看的时候，那绝对不喜乐。保罗如果说是从人做监牢的这个眼光来看，绝对不喜乐。人被关在监牢里有什么喜乐？对不对？有什么喜乐？可保罗有喜乐。为什么有喜乐？因为他的满足是不在那里，他的满足在什么？是得着基督耶稣，要完完全全的得着基督耶稣。这是保罗的目标，这是他的奥秘，这也是保罗真正的能够得到喜乐的一个秘诀。所以这是一个秘诀，这是人生的一个秘诀。保罗从这个眼光出发的时候啊，他看很多事情都变更了，变更了。你看他最后书快写完了，还没感谢人家这个奉献的，对不对？书的就是心都快写完了，对。哎，后来他提了几句，你看怎么提法，他提得很妙啊。这个保罗实在，你看他的思想在哪里啊？他真是奥妙啊。他在后头讲啊，他说啊，他是非于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啊，听了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手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没有提感谢，对不对？可是叙述一个事实，你们对我特别好啊，对不对？你看没有人家供给我，你就供给我， 就在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来供给我的虚用。保罗也没有提我感谢你，没有，但是纪念，心里面纪念，纪念这个腓立比人在他们身上所做的美好的事。可是他怎么讲呢？下面怎么讲？所以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这腓立比人姐听到这个话可能不大顺耳了，对，我不求，所求的是什么呢？所求的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你看见没有？我是为你们求啊，为你们不是求你们把钱给我，求你们结出那属灵的果实出来啊，在生命当中，在神里边增长，结出属灵的果实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台讲奉献是很难的啊，跟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属灵的果实。你注意保罗怎么讲啊？保罗这怎么讲啊？保罗不是说教会没的钱你赶快拿给我，我没的钱你赶快拿给我，我从前那么爱你，现在我在困难当中，你怎么给我那么一点点钱啊？保罗没这么讲。保罗说我不求你们任何人给我任何的馈赠，只求什么？只求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将来有一天到神那儿见面的时候，这个账是你的，我只求你将来到了神面前的时候，你这个账是丰满的，不是空空的。说当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知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提你们的馈送当作什么？下面怎么讲啊？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了。保罗这个写这个感谢信真是写得婉转啊，写得婉转。而且他要什么？要腓立比人明白，你不是同情我给我这个钱啊，你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应该在神的面前的摆上，大家晓得意思吗？这是你们的属灵的果实，你这么做了以后啊，是我把它当作极美的香气，能够为神所悦了。不是我对我保罗没的钱了给我就生活过得好一点，保罗不是，你这样子做了以后你就为神所悦了，为神所喜悦的祭物。所以当把钱拿在教会来说，不是供给教会的需要，教会缺钱，不是，是什么？是属于一个喜悦的一个祭物，是一个祭物，是摆在神面前的一个祭物。其实把点钱出来摆在前这个祭物是很容易的呀，把自己摆出来是很难的，对不对？把自己摆出来很难的。我们首先要 offer， 要 offer 什么都最难的， offer 我最难的。拿点钱没有什么，钱反正是吧，这个10%、15%也没有什么要，因为那个东西只是钱一部分嘛，对不对？给你就是了啊。可是 offer 我的时候可是困难了，是不是啊？所以这是最容易的，如果这一件容易事情都做不到，其他的就免谈了啊，其他的就免谈了。所以这里讲啊，是当作神所喜悦的祭物。十九节讲，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神会报答你们在神面前的这种服侍。你看保罗这个讲话讲得好不好啊？讲得好不好？这个我再看大家两节的经文，你就发现腓立比的实在很有意思啊。他在20节这儿讲，愿荣耀归给我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你就发现保罗整个思想在哪里啊？就是神啊，对不对？就是神了。然后你再回头看那个最初的时候，这个腓立比书最初怎么写的？最初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干什么？归于你们，荣耀归跟父，恩惠平安归跟谁啊？归跟你们。保罗说，我一生什么都满足，我知道满足，我只为你们求，为你们求，单求神能够在你们身上得着荣耀，单求神的恩惠平安永远跟你们在一起。保罗说，那我从哪儿得来的这个东西呢？我学习得来的。我怎么学习来的呢？我把耶稣基督当为至宝，把基督耶稣当为至宝，一生就是追求他，其他东西都当作粪土啊！我就一生只追求他。这样子来的时候我怎么样呢？我凡事都能够知足，不但知足，我在任何情况之下我都得了这个秘诀，都能够超越这个客观环境以外 而且心里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喜乐和平安。求平安你得不到平安，求喜乐你得不到喜乐，求财富你可能得不到财富，而真正属灵的财富是在基督耶稣里头。当你追求基督耶稣的时候，而这些东西神说我都加给你们了，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东西我都加给你们了。所以我们常常啊没有得到这个秘诀，我们天天想追求喜乐得不到喜乐，想要追求财富得不到财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保罗这个秘诀。保罗在这里要把他这个秘诀告诉腓立比的教会，我也接着保罗这个话跟大家分享保罗那个秘诀。但愿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地方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这个 priority， 然后我们知道如何的做一个像保罗那样满足喜乐平安的一个信徒。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恩典，在从你的话语的教导当中，我们实在是感觉得何等的亏欠。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许多世界的事上，而失去了应该从你那儿得到的喜乐和平安。就是你的话语，真是求主让我们来重新注目在你的身上，努力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能够望着保罗的标杆直跑，让他的标杆也成为我们的标杆，让他人生的目的也成为我们人生的目的，好让荣耀赞美一切归根我们天上的父，也好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对你得着你的恩典和你的平安。我们也特别为这个教会献上感恩，我们看见教会几十年来在这个地方为主做见证，求主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为福音的缘故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把一些肢体软弱的弟兄姊妹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施恩保守，让他们在基督耶稣里能够享受你要赐给他们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把今天余下的时间也恭敬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在各种的敬拜侍奉交通当中都能够经历主的丰丰满满的恩典。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是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们。